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来看18章。你把17章拿起来做一个总结的话，你就知道17章从那个意象，在山上那个意象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在那个意象山上那个最重要的那句话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你看现在下了山碰到这些事情，他们就会发现有没有听他，没有吗，对吧？所以17章的这个学习就是要认识到底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在具体的生活上怎么样来体现耶稣是主这句话的意思。那么父神做最好的解释，耶稣是主的解释就是说，你们在凡事上怎么样听他，要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就做主了。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学的，我们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天性是自己做主惯，对吧？但是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主就要我们学这个天国的实际，就是学这些事情，从这些小的事情上来学。好了，那么到了18章你再看主又要他们学另外一件事。那你来看第一节开始，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来，使他们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段呢，应该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到第五节是一段，第六节这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应该属于后面这一段才对。我要问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门徒的难题是什么，什么是这个头五节门徒的难题？他们都喜欢怎么样做大吗？那么耶稣就说，天国里面怎么样，天国里面的特点是什么？天国里面都是小孩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嘛。这里所要讲的这个点，讲到这个小孩子这一件事情，是讲到小孩子的什么？他的谦卑来说的。你看，这是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所以是指着这个小孩子的谦卑来说的。那么，因为一个小孩，他知道自己无能，他需要依靠父母。他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有限，他需要去学校学习，需要向人学习，所以他自然而然知道他自己是不够的。但是慢慢我们的难处，慢慢长大了，我们学了很多了，我们知道很多了，我们慢慢就自以为自己知道，就骄傲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像小孩子谦卑的那个心。那么他现在说到了，在天国里面，你必须一直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谦卑的心用另外一个话来表达呢，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不可靠，你需要靠谁，需要靠谁，你知道你自己知道的怎么样有限，对吧？我们需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无能，你如果真的知道，你还会不会去比谁大？不可能了吗，对吧？如果你要比谁大，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怎么样强嘛，更有能力嘛，所以你觉得你比他大嘛。但是如果你真是知道你自己无能也无知，你需要依靠主，你需要事事向主来求问的话，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主给的，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这就说到在天国里面应该有的那一个特性，这是天国的个性。但是并不是说天国里面都是小孩子，不是的，天国里面是只是这些人是 childlike， 不是 childish， 是 childlike， OK， 这是一段。然后他就说到第六节以后是另外一段，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人将绊倒的人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一只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睛进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段话讲什么？是不是说进天国的人差不多都是没手没眼没脚的人？当然这一段话不能够照字面解，对不对？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有的是照字面解，有的人不能照字面解。像这段话它不是照字面解，那么它意思是讲什么？宁缺毋滥啊，宁缺毋滥。对，缺什么？他前面讲到绊倒人，绊倒呀，什么叫人绊倒？什么东西让人绊倒？你会发现我们这些人让人绊倒都是我们的那些肉体叫人绊倒。你刚刚讲的不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这些毛病就常常叫别人绊倒。你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在美国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些所谓电视牧师，那么这些电视牧师哇声望这么大，人家都把他几乎看成要等于神一样的啊，他们的影响的势力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到这么高的声望，人人都崇拜他们。可是有一天忽然间东窗事发，一些很不幸的消息跑出来，那就有很多的人就怎么样跌倒了。跌倒，那么耶稣这里说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那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做别人的什么绊脚石。如果说我们的肉体是可以叫人绊倒，那么我们要不让做别人的绊脚石，我们要怎么办？那你就要对付你的肉体了。你如果知道绊倒的人有祸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要我们避免做人家的绊脚石。你要避免做人家的绊脚石，你就要对付你的什么？你的老我，你的肉体。你的肉体没有好好被对付，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绊倒人家的。你迟早有一天绊倒人家。那么所以他才会说缺一只手缺一只脚啊，这些等等等等，就是对付你的什么肉体。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对付你的肉体。我们的肉体都是借着我们的手啊脚啊眼睛啊这些来发表的嘛。我们借着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在那边绊倒人，我们做了那些绊倒人的事。那么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要对付，你要起来，你这砍掉的意思就是对付掉，对付。那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拿把刀把自己的右手砍下来，这并不解决他的问题，这是象征性的说法，象征性的说法，就是你要有决心来对付你的肉体，你不能纵容你的肉体。因为你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圣灵与情欲怎么样相争，这些圣经有记不记得？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想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肉体的表现有哪一些事情呢？你看十九节，情欲的是显而易见，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宴醉酒，这些都是叫做情欲的事，对吧？情欲的事。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做的，我们都在这种罪中打滚，放纵我们的情欲。但是现在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圣灵就要开始对付这些东西，对付这些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就得好好去对付，不能够说，我跟大家讲过没有？我说我这次在浙江，我碰到一帮人，他们就接受有一些传道人的教导，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没有。这个传道人他的源头是从台湾去的，但是在浙江传这些道的人是当地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在他们那个范畴里头，就告诉基督徒说，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他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赦免我们现在的罪，赦免我们将来的罪，所以基督徒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过去现在将来全赦免了。他当然下面没有这样讲，但下面的结论说我们犯罪没关系，他下面就这样讲，我们犯罪没关系，因为反正罪已经怎么样全部赦免了，所以他让我们没有犯罪没关系。所以呢，那就这一帮基督徒就有一张许可证，叫做犯罪许可证， 就这样子传的。所以在他们那个传人，他们就告诉我，这次我碰到他们告诉我，哎呀，我们这边很多姐妹没有结婚，肚子都大的，而且还跟这些传道人一起进出，好像无所谓啊，无所谓，反正我们没有罪，反正没有罪，就是这样子来传啊，在这一群基督徒中间。所以我们把福音可以传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看刚刚讲的这个多么，前面这句话多么对啊，耶稣的宝血是可以把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洗净，这句话是没有错，可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犯罪为所欲为。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对付罪，要起来对付这个肉体的一切的不合乎神旨意的这些事情。凡是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定罪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要起来对付。这个对付是对付自己，对付自己。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只手一只脚怎么样，两只眼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要敢去对付它，要去敢去对付。你如果没有对付，你迟早有一天怎么样，你自己倒霉那是一回事，还有你这样的跌倒，你还要叫别人怎么样绊倒。如果别人因为你的罪而跌倒，那别人没事，你是要负责的。他说你有祸了，你有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所以第十节才说什么呀，你们要小心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小子是指着谁说的？这个小子，你看我这个讲义在这个天国的实行第四页这个地方，这个下半节下半部，我在这里有两个词指出来，一个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的小孩子，小孩子是不是这里所说的小子？是不是？不是，是两个不同的字。小孩子这个字是3813号，但是小子呢是3398号，是另外一个字，看见没有？那几个英文懂不懂啊？ 16T 是代表16次，在马太福音里，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16次这个小孩子，然后在现在第18章马太福音就用了4次，这是讲小孩子。但是现在讲的小子是另外一个字，在马太福音一共用了6次，在这一章里面讲到小子有3次。那么然后你这个小子你去再去查，在第10章42节也用小子，所以你去看10章42节从41节读过来就知道小子在说什么。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请问这里的这个小子是指谁？门徒，对吧？所以这个小子 little one 是英文翻译的，就 little one， 这个小子就是指着门徒说的。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特有所指。小孩子是不是指着门徒说的呢？不是，小孩子是小孩子，但是耶稣说门徒应该要 childlike， 但是不是说他们就是小孩子，这两个完全不要搞混，两者都可以。在这个凉水来讲，就是你照字面，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子渴了，你看你记得这个耶稣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妇人拿一杯水给这个耶稣喝的话，这个妇人要得赏赐。简单的讲，就是耶稣这时候口渴了嘛，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门徒如果在一个情形里面他需要水喝，你给他一杯，主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 literally 照字面来解释。那当然你还可以引申一步，水可能你也可以这个时候说到，你可以想象，用你的想象去想跟水有关系的圣经节，你可以想。不过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解经的时候有能够按字面解你就按字面解，如果字面不能解你就要按灵意解，这个是我们解经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段圣经讲到小子，主耶稣在这段圣经到底要讲什么。如果你让一个小子跌倒， 还不如把你这个颈子上绑一块这个大磨石，那个磨墨的那个推磨，你们看过那个石磨没有？那是很重很重的那一块，绑在你的脖子上，把你丢到海里，那这也是象征型的说法。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耶稣的意思说什么？不要绊倒谁？小子，不要绊倒一个小子。为什么？为什么不要绊倒一个小子？因为我要问问大家为什么？十节他说嘛，你们要小心，不可怎么样？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我天上的父常见我天父的面。意思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小子怎么样？有一个使者。而且为什么有一个使者？为什么每一个小子有一个使者？对啊，这个宝贝，这是我的儿子啊，这是天父的儿子，所以神特别派了一个保镖在你旁边啊，有保镖的，每一个小子有一个保镖的，你就知道神对我们是怎么样看重了。在大陆有一句话叫重点保护对象，是重点保护的。那么神这么看重一个小子，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大而化之，随随便便就要一个小子怎么样？因为你绊倒，耶稣说你就有祸了，因为你没有认识神的心，你没有认识神的心。神是为着这个小子，他付什么代价呢？所以他用一个比喻了，就是十二节开始，他要说这个小子的多重要。他说什么？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你的意思如何？他不去撇下99只往山里去找那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我告诉你们，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个没有迷路的99欢喜还大。14节我们一起念：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少一个门徒都不可以。你就知道这个门徒啊是大事啊，在神的眼光中，门徒是大事。你如果知道神对门徒的那个重视性，你哪里敢随随便便就叫一个门徒跌倒呢？因为你的缘故。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在天国里面每一个小子都是怎么样，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能够看到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每一个门徒，你们的地位怎么样重要，你们的宝贵性超过你们自己所了解的。在耶稣来讲，每一个门徒是他的珍宝，每一个门徒是他的珍宝，是他的珍宝。所以你在这个讲义里头，你看上面一段就是17章所要讲的是准确的认识王的地位，到了18章就是要准确的认识什么？门徒的地位。在天国的里面就是这两个成分，一个是王的地位，一个是门徒的地位。你如果真的认识了，你这个天国你就懂了。好，那么因为门徒是这么样的重要，然后他下面就开始讲一个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个实行的问题。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停在这里，这是耶稣第二次讲教会，第二次，第一次16章，第二次就是18章。那我请问，这里讲的教会有什么特点？这里讲的教会跟16章讲的教会有什么不同点特质？同不同意？这里讲的教会是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解决什么弟兄与姐妹中间的纷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事情的，而且这里解决事情是有权威性的。为什么有个权威性呢？就是说如果教会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教会这样决定的时候，如果有人不听怎么样，你就可以对他把他当做什么，厉不厉害？这就代表神讲话了。所以教会是有了不得的权柄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教会在神眼中的地位，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把教会看得太世俗化了，太人工化了，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教会是什么。 这里你看到耶稣就说到，当弟兄姊妹中间出了问题，他有一二三的步骤来解决，对不对？然后如果我跟某某人有问题，他得罪我，谁要找谁啊？得罪的人去找人还是被得罪的人找人啊？被得罪的要去找他。你们两个人先是你们两个人先解决，两个人解决不了，耶稣说你可以再找什么两三个人去再谈，谈了听感谢赞美主解决了，不听呢你就可以告诉教会。那么所谓在这个地方告诉教会，我想就是代表教会的权柄的地方，对吧？你就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可以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教会可以做一个决定，教会有这个权柄可以做一个决定。 well 就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是有些事情，我们如果在个人里面，我们是应该赦免我们的弟兄，对不对？后面讲了饶恕嘛，对不对？你看21节，彼得见前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说不是七次，要七十个七次，这就得罪啊。啊，那么但是得罪要赦免，没错，耶稣讲要赦免，但是赦免的条件是什么？悔改。当然咯，你犯罪你一定要认罪才可以啊，你不能说啊算了算了算了，那这叫做不义，这叫不义。如果你是犯罪了，你就要指出来这件事情是错了，错在哪里讲清楚，然后那个人要认识，就是说我错了。如果他说我承认我错了，那你就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你必须老实，你不能还有一个小本子说你得罪我这一次，这一次我饶恕你，下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第三次对不起，事不过三就给你翻脸，这不行。你会发现这个七十个七次的意思是什么？无限的。你只要每一次你认错，你真的认错，那你就要赦免，就要赦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其实这个人的关系其实也就说了跟神的关系，因为那个主导文里面说什么？赦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了人的债。你没有赦免他，神就不会赦免你，这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说神啊，你赦免我，赦免我啊，感谢赞美主，但是抓了他就拼命逗他，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你怎么逗人，神也就是怎么逗你，这个很清楚的。你一定要赦免人。那当然这个赦免的条件也是一样，你到神面前，神怎么会赦免我们？就是你向神怎么样，你向神认罪悔改，神赦免你。那么你得罪人呢，你要向人认罪悔改，所以赔礼道歉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学习，这就是学习。我们没有人不会犯罪的，但是我们犯罪就是要对付这个罪的问题，那不行，那要向人认错。我们要学习向人认错，我们比较容易向神认错，因为凡是神看不见，我们比较不容易向人认错，因为这有面子问题。尤其丈夫跟妻子认错，那简直是丈夫的体统到哪里去了。然后还有父母向儿女认罪也不容易的。你知道尼托森弟兄为什么后来信主？因为他有一天妈妈向他认罪，家里的花瓶打破了，妈妈一定认为吃定就是他，后来发现不是他，但是已经怪了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妈妈就布道会里面向神认罪，回来就向儿子认罪。那这个尼托森就说，我妈妈从来没有向过任何人认罪的，这是我们中国老发家庭，天下无什么无不是的父母。所以他心里面很感动，哇，我的妈妈居然会向我这个儿子认罪，这个神一定很厉害，一定是真的。所以他也就去参加布道会，就听了这个布道会以后就悔改，就接受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真的认罪他可以感动人，可以感动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来解决，你就可以看到教会是可以解决事情的，因为教会有一个神给他们的什么权柄。这是讲到弟兄与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下面就不一样了，主耶稣又把口气又一转，从18节以后一直到20节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我们来念一下，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是一句话，曾经在16章讲过。16章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然后他说什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呢，他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呢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句话现在到这里来解释，到底16章所讲的这个钥匙是讲的是什么。现在从18节他就开始讲这件事。在16章他是对着谁讲，对着彼得讲，对吧？但是现在18节呢是对着谁讲，你们，就是指的教会，也是指的这一群什么门徒说的，对吧？对这一群人，他就说到，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要先问大家了，既然现在这句话是对门徒讲，就是对教会讲，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教会要绑啊，要放啊？绑什么放什么？ OK， 撒旦当然要绑，很好，要绑撒旦，还要呢绑什么？ OK， 那么释放被锁神的捆绑，很好。那么现在问题是，基督徒或者说神有多少的对象是该绑的？这里绑更是跟天有关系哦。你不能对你老婆看着不顺眼，神啊把他绑起来，或者你对你老公看不顺眼，神啊把他绑起来，绑什么放什么？刚刚我们说了绑魔鬼，还有没有？神的对头除了魔鬼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肉体，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肉体是与圣灵怎么样相争，这是一个征战。还有没有？基督徒的仇敌或者说神的仇敌，有魔鬼，有肉体，还有呢？还有世界，对吧？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也是一个跟神是对立的。那么现在你知道绑，那么放，绑是绑神的仇敌，对不对？放呢就是凡是被神仇敌怎么样捆绑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人是被魔鬼捆绑，就刚刚那个被鬼附的小孩，对不对？是被鬼附。那么还有呢，被世界所捆绑的人，还有呢，被老我肉体所捆绑的人。所以你能够看见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范围很大很大。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对，捆绑释放是手段，不是使命。你有没有看见我讲话的意思？传福音是使命还是手段？使命是目的，手段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对吗？捆绑与释放，请问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手段，是方法。传福音是手段还是目的？传福音也是手段。目的是什么？把神的国从天上怎么样带到地上来。所以你要建立神的国在地上，这是教会的使命啊，对吧？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如果把手段变成目的，就是很糟糕的事情。我头十年就是这样干的，我把传福音当作基督徒的目的使命，传福音传到后来变成葡萄干。基督徒的使命是把神的国带到什么地上来，因为耶稣基督来乃是要做王，他这个王要建立他的王国在哪里？整个的马太福音就是讲这件事情。所以教会无非是耶稣这个王国的怎么样实体，教会有多大，这个王国就有怎么样有多大，对吧？那么现在这个王国是以耶稣做王，而现在呢，征战这个王现在要带领他的部队出去打仗啊，所有的国都是打下来的，对吧？那么现在你就看到耶稣是这一个天国的王，他亲自来到这个地上来与他的对头怎么样征战。那么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就要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呢也得释放。那被谁掳呢？被这个仇敌掳啊，那有的被魔鬼掳去了，有的被世界霸占了，有的被肉体捆绑了。那么现在呢，耶稣来就一个一个把他放。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传道，放放放。那后来呢，后来耶稣升天了以后怎么样？门徒是 圣灵在门徒的身上把他们先怎么样充满，他们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身体。所以还是耶稣在那里放放放，只是现在的耶稣扩大了，从一个耶稣变成120个身体，然后又再扩大变成5000 3000这样子。所以耶稣的身体就一直一直的扩大，那么这个使命就一直在那里怎么样完成，一直在进行，一直在完成。所以现在从18节开始是讲什么，就是讲教会如何执行什么神的旨意，执行这个头的意思。好，现在整个18节一直讲到20节，就是讲这一个教会的运作，教会的运作。现在教会这个运作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权柄怎么运用的，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19节18节是讲到有这个权柄，对不对，这个能够绑能够放的这个权柄。那么19节就讲到这个权柄运用的那个基本原则，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我在天上的父就为他们成全。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这个权柄运用的时候最起码几个人，最起码两个人，这是身体的原则。这里有一个通天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必须是在两个人以上来执行，这就是身体的原则了。一个永远不能构成身体，必须是两个以上才能构成身体。可是两个就可以吗？两个就是他的条件吗？好，他说要同心合意。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两个人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同谁的心，合谁的意？你同我还是我同你啊？好极了，对吧？也不是要你来同我，也不是要我来同你，我们两个人是同不起来的，我们只能去同谁呢？而他用的这个字，同心合意的这个字，你去读参考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字其实就是 philharmonic， 就是交响乐团那个字，你知道 philharmonic。 那么现在你就懂了，如果圣经所用的这个字是交响乐团那个字，那我请问交响乐的特点是什么，交响乐队的特点是什么，它整个有多少的乐器，上百了，对吧，就有这么多的人，但是他们可以奏几个曲子，一个曲子，喇叭打鼓的大提琴小提琴，这么多的乐器，它能够同心合意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通通只奏一个调，鼓有鼓的调啊，喇叭有喇叭的调，小提琴有小提琴调，大提琴有大提琴调，他们调并不一样，但是却是怎么样协和，对吧？所以这个字很妙，这个同心合意并不是说他们只穿一条裤子，只有一个鼻孔呼吸，然后一个嘴巴讲一句话，没有不一样的这个声音，不是，是像交响乐团。他可以有的人是鼓，有的人是弦乐器，有的人是喇叭，就是不一样，但是确实一样。哎，这个是矛盾的，不一样又一样。不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上不一样，看法上会不一样，可是我们最终的什么在哪里就会一样呢？在这个大指挥的手里，在神的这个指挥棒下面，我们可以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是现在耶稣所用的这个字的那个字的意思是很丰富的，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很窄狭的，我们只能讲一句话，只能看完全一模一样，不一定，它可以有它的不同的地方，可是这个不同并不造成我们全部怎么样破坏，它是不同却是和谐的，异曲同工，应该不太一样，也不是异中求同，是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意象，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把它配在一起，但是那个大的意象是应该一样的，那么这个最终的那个意象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总的这个意象应该控制我们所有每一个人。那么当然有的人是小喇叭，有的人是小提琴，他声音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曲子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曲子。
好比说我们这里一群人大家同心合一的话，
嗯哼，
对，都不开声打牌，各找各的，各司其职，但结果是一样，应该是这样的。
No, 你刚刚讲的这句话，第一句话就我就不太同意，说不开声祷告。
不开声的话呢，
那人家怎么说阿们呢？
啊，如果开生，每人各说各的，
哎，
各司其职嘛，对吧？
对，
如果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同心合意嘛，都为一件事。但是他说的说的，
对，比如说，比如
什么要求啦，不一定完全。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好比说今天我们要为某某弟兄生病祷告，或者某某姊妹的失业祷告 ，OK？ 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来问了。一种祷告说，主啊，他生病了，求你医治他，让他马上好。还有那个姐妹没有职业，主啊，求你让他马上找一个职业，这是一种祷告的方法。但是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一定是这个样子呢？那就不一定了吧。我们说主啊，他的病一定要好，那是谁的愿望呢？那是我的愿望或者我们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是不是一定是主的呢？那也不一定了。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那里求问神。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我们有这个愿望，但是主，我们还是愿意寻求你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慢慢慢慢就应该进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很简单，就是主啊，他生病求你医治，那么医治好了我们就哈利路亚，不医治好我们就我们就在那边紧张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这个同心合意慢慢就要学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教员要问神说，主啊，为什么上一次那个神就听我们祷告把问题解决了，身体病得医治，这次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人可能还越祷告越糟糕，甚至死掉了呢？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发生啊。那你我学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是不是神在这边教我们一些什么更深一点的功课呢？更深一点功课。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祷告来学习的。那如果说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能够不开口吗？不可以的。因为你若不开口，干脆你回家祷告算了，你个人祷告。现在我们既然是一起祷告，那这里讲到有两三个人要祷告，那么这里就是说你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开始进入什么原则了？你一个人祷告跟两三个人祷告什么不一样？一个是站在教会的原则，一个是站在个体的原则，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所以你不出声祷告，那就是你站在个人的原则上祷告。你如果是要在身体上来祷告，那你应该怎么样？出声啊。你如果不出声，人家怎么知道你在讲什么？对吧？那我们现在要讲，要祷告，要发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在祷告的里面慢慢慢慢我们摸到什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慢慢慢慢你就把神的旨意要祷告出来。这就是祷告，祷到同心合意。本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同心合意，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我们在祷告要学习祷告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摸出什么神的旨意。那么所以二十节他就解释，他说为什么天父会成就呢？他说二十节是原因，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干什么，奉我的名聚会，天上的父会成就，是不是因为地上有两三个人祷告就成就了呢？不是，那是为什么？奉我的名聚会，那么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聚会？这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奉我的名聚会。那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开始你看我们的主席一上台的时候，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开始聚会啊，这变成我们的顺口溜。那么是不是我们一这样讲，那么神就被你绑住了，说一定要听了。这个奉主的名，它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以前常常用这个比喻，然后说，如果今天是文革时期，我们在这里聚会，我进来，我说我是奉毛主席的名来的，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代表毛主席，我来传达谁的意思啊？毛主席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聚会统统得听谁的了？听那个人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我们现在讲奉主的名已经讲惯了，所以我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文革的时候大家得听这个人代表毛主席来，他得听他讲，他讲的就是毛主席讲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奉主的名，那么我们就是这里有两三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们只有谁的意思？他们只有寻求神的意思。这里有两三个人要寻求那个人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他们没有寻求自己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聚会，耶稣就打一个保证，他说什么？我就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因为这里地上终于有两三个人，他们不是求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求谁的意思啊？求我的意思嘛，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难道不来吗？他当然来，他说我答应，我马上就在你们中间了。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这三两三个人又是就是求他的意思， 那这两三人同心可以同了耶稣的心，那么耶稣在地上祷告，天上的父怎么样？当然听了，当然听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教会的实行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这里有两三个人，他们否定自己的意思，他们求什么？神的意思。那么他们如果是这样子聚集的时候，耶稣答应说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们绑其实是谁要绑啊？是神要绑啊。那这两三个人同意，好，耶稣啊，我们的的确确同意你的旨意，要把这些人绑起来，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我们要放，谁都要放啊，是神要放，所以我们在这里放。当我们这样一讲，天上就马上就怎么样做事行动。所以你会发现这实在是奇妙，这里真正有一个大哥大，有一个大哥大是通哪里的？那么这两三个人变成耶稣的什么？这两三个人你知道叫做散兵部队，有没有？打仗的时候空降，这些人都是耶稣，这里两三个，那里两三个，到处都在敌人的阵地上怎么样空降下来的。那么他们在地上绑放绑放，那么天上呢就绑啊放啊绑啊放啊，那么这样的每次这一块的地就被他们怎么样占领了吗？所以这是耶稣的游击战呢、啊，天国的游击战是这样打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战术。我们这边读读只是说我明天祷告这样祷告，这样就灵一点。错错错错错，你要看见这整个是一个总司令给他的部队下达的一个战略方式，是两三个两三个打游击战的。这是今天教会的使命，神把我们放到各个世界的角落去，只要两三个人他们是这样的寻求神的旨意，这样的来跟天配合，神就说我带着你们打，天国就来了，天国就来了。因为王跟他的子民结合在一起，这是什么样战？什么战？这是陆与空联合作战，海陆空联合作战呢？你看见那个味道没有？我们要把这段的味道把它看出来，这个叫做教会的实行，天国的实行，实行。所以你就知道这场战争是用祷告打出来的，用祷告打出来的。所以祷告比讲道怎么样重要？多多祷告，参加祷告会，而且不是个人的祷告，是什么？群体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因为教会的祷告是真正把那个仇敌绑起来的那个钥匙，因为我们有那个钥匙，我们要锁就锁，要放就放。这段圣经太了不起了，这是今天教会失去力量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给他的门徒。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忠心的，在神面前来学习这个功课，来与天配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开辟，这叫做你的国在天上，现在来到什么地上，是这样打出来的，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出来的。这是教会的使命。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